让我们再一次低头祷告。天父，我们去感谢你，在今天清晨里面你再一次去呼召我们到你自己的圣殿里面一同去敬拜你，让我们都能够在我们的心灵里面都存着一个的诚实的心灵到你的面前，也都好像孩子一样去仰望天父，你自己从天上里面施下你自己的恩典，施下你自己的恩光，以致我们在敬拜当中里面，我们的心灵里面在圣灵当中里面与你去同在，一同去朝见你，去敬拜你，也都去仰望你自己在我们内心里面对我们的呼召。愿你此刻在我们当中里面去运行在我们心里面，打开我们心灵眼睛和耳朵，让我们进入到圣经里面你所要去在希伯来书里面对我们所讲的说话，垂听我们祷告，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今天呢跟大家分享一个在崇拜当中里面的一个题目，叫做忍耐和赛程。在希伯来书的十二章一至四节，在当中里面呢就分享这个题目的时候呢，就分享就忍耐这个功课，在先讲忍耐先。大家在你的人生当中里面呢，或者最近经历当中里面呢，有没有经历过忍耐这个功课呢？在你人生当中，首先讲一下少少，在人生当中里面其实我都经历过忍耐的功课的，请举手。有些没有举手的那些是非常好了，没什么机会面对忍耐的功课，那是可能一份恩典都不顶，我不知道。但是在我们人生当中里面很多时候呢，其实真的呢是会经历呢一课叫做忍耐的功课，是很多时候有甚至呢是突然之间而来的一个功课。我举一个例子，在没几年之前，几年之前，在疫情之前呢，其实呢我有很多机会呢去飞去外面呢，是参与一些会议啊，或者一些宣教的会议啊，或者是一些宣教聚会等等的情况。在一次我参加其中一个的会议的时候，是柬埔寨。柬埔寨的地方大家可能有些弟兄姊妹都去过这个地方里面。在这个会议当中里面呢，我突然间收到一个讯息。这个讯息是什么讯息呢？就是关乎我太太的。我太太有什么讯息呢？原来在那次当我离开之后呢，其实她是一个我不知道是叫意外还是什么，其实她觉得很痛，其实简单来讲就是她有盲肠炎，不痛到一个地步呢 去看医生，医生呢就误诊认为她是普通肠胃问题，叫我给止痛药去吃。结果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后来的结果就是盲肠爆了。爆了，大家知道盲肠爆了就跟着下一步就是什么？就是腹膜炎。咁腹膜炎严唔严重啊？是非常之严重的一个情况。在当时我就在这个柬埔寨里面就收到这个消息。当收到消息的时候，第一时间当然要买机票啦。但机票不是咁随便买得到，就咁随时就到，尽快要赶返返去的情况。在这个等候过程里面，其实都是一个嘅忍耐的功课。不知道，因为很多东西是不确定。很多东西是真的不确定。在人生当中里面，其实我们都有很多事情呢，可能我面对一些所谓不确定的时候，有人说今天这个时代叫做 VUCA 的年代，什么叫 VUCA 都不知道说什么，其实都是说很多很易变，很不肯定，很复杂，也都很模糊一个的情况里面。在一个年代里面呢，其实忍耐都是其中一个要去学习的一个功课来。在我们当中里面经文当中里面，今天所看的就是在希伯来书的第十二章 这段经文。一开始的时候，你有没有留意到红色的两只字是讲什么？他讲这段经文讲的是所以，其实所以我们见这么多的见证人好像云彩围绕住我们，他讲的什么呢？其实第十二章里面呢，是所以当中里面呢是回应其实第十一章的。大家记得十一章，在希伯来书十一章里面是圣经当中一篇都相当出名的圣经来的。在整个十一章其实是讲什么的？是一个很大的重心，是讲什么的？是一个信心的篇章，是不是？在希伯来书的十一章里面是讲一个信心的一个篇章。可能大家很熟悉一段经文，就是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是不是？所以在整个希伯来书里面，十一章里面充满着各式各类的见证人，有些你熟悉的，甚至有些名字都没听过的。你可以熟悉的，可能从这个整个希伯来书十一章里面，你从亚伯开始， 跟住有呢个以诺，有呢个嘅挪亚，跟住有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跟住嚟摩西，有士师嘅年代好多嘅信心嘅出名嘅人咧。但系去到最后尾希伯来书嘅第十一章嘅尾嘅时候咧，系其实好多人嘅名系名不经传，但系呢班嘅人。在他们的当中里面，无论有名字和没有名字，圣经说他已经得到上帝喜悦他的凭据。其实所以去到第十二章第一节开始的时候，所以的时候我见有这么多见证人好像云彩围绕住我们的时候，其实在十二章一节里面，其实是鼓励我们，好像我们都同样要活出这种的信心，是神所喜悦的一种的信心的生活。而这种信心的生活有一种很重要的其中一个特征，就是经文下低红色字所讲的一种坚忍去奔跑我们的赛程，是不是？即是说呢，这种信心一种特质，那种特质就是说呢，他用的信心承托住他的一种的坚忍的生活，也是一种信心的生活。在我们的时代里面，其实我们都很需要这样东西。其实希伯来书里面的作者里面，去到第一节里面，其实呢是鼓励我们新约的信徒，如果旧约这班的圣徒是已经走了他们一个很美丽的一章，整个十一章是一篇很美丽的信心篇章。圣经说甚至他们已经得到上帝喜悦他们的凭据的时候，今日这班的见证人，昔日见证人，就好像云彩围绕着我们。今天是新约的时代，我们新约的信徒，我们能不能够同样去继续写另一篇美丽的信心的篇章呢？那这个经文其实是这样鼓励我们在这件事情。那我们写这个续篇，我们怎么写法呢？在圣经说呢，我们在要好像云彩见证围绕着我们的时候，我们说呢，这种云彩见证里面，其实当你回十一章里面看他们每一个的人物的时候，你发现他们每一个都有信心的，是不是？但是你发现在信心当中里面，他们的表现呢，是个个都展现的都不同色彩。为什么？因为他们生活在不同的年代，上帝要他们回应他的信心，那种见证生活每一个都不同，但是他确实每一个都凭着他对上帝的信心，已经走完一篇美好的信心的旅程。这个是他们那种的色彩。而今天我们上帝都是、呼召我们，你呼召我们，其实我们就是都是这样去走。而他们有一个特色，你发现在希伯来书十一章里面，就是他当他每一个人，这些所谓信心的伟人、篇章英雄，当他们很清楚上帝在他的时代，在他生命当中对他们的独特的呼召的时候，他们都是凭着信心，按照他当时的处境里面，他好好地去回应上帝。其实今天都同样提醒我们，我们都同样是一样这样的情况。我们可以怎样回应上帝呢？这里圣经说，这么多的见证人好像云彩围绕着我们的时候，我们都其实我们今天可不可以同样凭着信心去回应我们上帝呢？在这班的人呢，其实他们有美好的 一幕呢，就是说呢，他们奔跑他们美好的赛程啦。 OK， 然后呢，所有这些人，我一起读读好吗？预备起。他说，所有这些人都藉着信得了称许。是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每一个，无论他们有名你懂得或者你不懂得的，这班的弟兄姊妹，这班的叫做旧约的圣徒啦，他们都已经得到上帝对他那种的称许，对他仲有称许，因为他们已经好走了他们的赛程。我们会问，今天上帝给我们的赛程，我们又走成怎样呢？如果我最后尾旧约的圣徒，他们已经走了他们上帝给他人生的赛程，今天我们这班新约活到现在，这班我们的信徒，我们的走我们的赛程今天走成怎样呢？上帝在此时刻对你有什么呼召呢？神是又是摆在你面前的赛程又是什么呢？ 在我教会里面有一位的、信徒啦，弟兄姊妹啦，有一位弟兄，他是非常很认真地去想寻求上帝在生命当中里面那种的呼召或者召明，他很想寻求这件事情，他很努力去寻找这件事情。他有一个的，不知道普通一般弟兄姊妹会同样有一种的感觉，他说，我是一个平信徒，我只是一个普通的信徒，我不是传道人，我也不是宣教士， 究竟我们有没有从上帝而来的呼召呢？但如果是传道人宣教士，就好像很明显，因为角色很明显，身份很明显，很知道他做些什么。但我是一个普通的信徒，究竟神在我身上里面有没有对我们的呼召呢？如果问这个问题，你问你自己，神在你生命当中有没有呼召呢？认为有的请举手，认为不知道的请举手，有不知道是不是 OK？ 认为没有的请举手，你又不知道倾向没有，你两样都有举手的姊妹。 OK， 一会给个答案看看先。其实当他去很认真，刚才讲到的弟兄很认真去寻求的时候，他真的很认真地研究一本书，就是杨石昌医生的一本书，叫做《照明》。他就好好地去看这本书，寻求当中里面所讲的事情。他在这本书当中里面，在杨医的这本书当中里面，他找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其实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有从神给他们的呼召和前面要走的路程。是不是真的呢？在圣经里面，其实保罗都带出同样的说话。那个说话我一起读出来好吗？是保罗以弗所书的二章第十节，预备起。我们原是神所作成的，是在基督耶稣里创造的，为的是要我们行各样的善事，就是神预先所安排的。如果你很认真看保罗这节的经文的时候，你说上帝在你的生命当中，上帝创造你，甚至在耶稣基督里面去创造你，他对你在这个地上的生命里面有没有他的心意呢？有没有？答案是有。哎呀，没了的。OK， 回来了。OK， 是有的。为什么？圣经讲得很清楚，就是说是为的 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里面，这个创造里面是有他的目的的，为要使我们在他里面行各样的善事。这个各样的善事呢，是英文是各样的，是众数，是个 good works， 是很多很多美好的事情。上帝在你生命当中，在他对你的创造当中里面，是等待你去完成，或者是上帝对你生命当中里面有托付。 OK， 清不清楚？这个就是保罗在这里所讲的一个说话，是甚至说是就是神预先所安排好的，就是你的生命当中里面有神预先安排好，是有你目的，是要你行在当中里面各样的 good works， 各样的善事，去成就在你身上，去成就上帝的心意。简单来讲，你们就是上帝的器皿。这个很清楚，保罗讲得很清楚。在几年之前，我有机会认识一位的姊妹，她有心在柬埔寨里面的服侍，而她有个心里面，她特别对一班人是很有心的。我知道在我们教会当中里面都有些人或者认识这位姊妹，叫做 Elman 的姊妹。因为她有一个负担，就是很想去爱一班在柬埔寨的一班的街童。大家看到在柬埔寨去过金边的时候，很多时候街童是会扑出来去问人乞钱，在路东针飙出来的时候买一花，身边很多做了很多的事，买了枪，身边这样上下的事。他心里面，他对这班的人，他心里面上帝给一个很重的负担去爱他们。於是他也在幾年之前，也在柬埔寨去開始了這些工作，開始了家社，去開始也都 去收容一 些街上的孩子。在沒多久之前，他寫一封信給一些的董事，他說回最近所發生一些事情。他 在聖誕的期間裏面，他分享一幕是講的什麼呢？向我們的孩子，即是形容這班小孩，就是我們的孩子，我們的孩子成長了很多，昨天我看到他們帶領聖誕那種的崇拜的敬拜，是他負責親自出來去帶領那種的聖誕的那種的敬拜。他很多謝在過去幾年裏面同心服侍的同工弟兄姊妹的支持和鼓勵。他当初看到他那种带领敬拜的那种，真的非常之感动。他感动的位置在哪里呢？ 我好感动的情况就是好感恩他们从前就在街上这班的细路就是 被厌弃的那个样子，他看到这班人呢，这班细路其实以前在街上是被人厌弃的，被人厌弃的样子，到现在能够带领敬拜和祈祷，在主里面能够学习又能够成长，他真的感到很感恩神能够用他有限的能力去侍奉上帝。上帝就是给这份的负担在这位的姊妹身上去做一些这样的 good works。 我们会问我们自己，上帝在我们身上里面都有我们自己要有的才情，我们都要奔走我们自己的才情。上帝是你的才情是什么呢？上帝给你一些的负担或者热情在哪里呢？或者上帝给你有没有一些的初心是上帝放在你的心里面要你去做去完成的呢？或者在如果我什么都不知道的时候，但有一样你要知道，上帝在你生命当中里面其实预先预备了很多的事情，那些事情可能你未知你不知道，但是你要打开你的属灵的眼睛耳朵和心灵去过好每一日，因为很可能在每一天的在前面里面有很多好的 good works 是上帝要藉着你去成就，可能今日你仍然不知道，但是你打开你的心让你自己成为一个器皿去领受，每一天都是恩典，是上帝要使用你，你可能有很多意外的惊喜和发现，但你要带着祷告心灵，天父啊，我将今天再一次奉献给你，因为这一天是你所赐给我，我愿意藉着每一天里面我打开我心有些什么，有些什么 good works 你今天会去使用我，亦都让我能够去与你同行去成就这些 good works。其实每一天都可以，但有些 很 specific 很具体很重的负担，那些你可以做，但如果你没有这些的话，你每一天都是成为一个祭献给神，好去行去做都可以。在当中里面的预先所安排的事，其实在保罗身上里面，在耶稣身上自己本身都有一个这样的情况。在耶稣他怎么说呢？在这段经文当中里面，我们一起来读好吗？预备起，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了你，你交给我要做的工我已经完成了。你看清不清楚？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是很清楚当他要就来行完的时候，他说给天父上帝知听一件事情，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了你，他地上活着是为了荣耀神，而上帝天父上帝交给他要做的工，他说什么话？我已经完成了。不单止耶稣这么说，保罗都是这样说。好，保罗一生去到提摩太后书差不多完了，是吧？他怎么说呢？我一起读，预备起。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过路我已经跑尽了。我不知道大家羡不羡慕，当你在地上的人生的历程里面要就快要走完的时候，你羡不羡慕这两句说话？神啊，你交给我要打美好仗我已经打过了，神啊，你要我走当跑的路其实我也都好好跑尽，我没有离开过，好好跑完。你羡不羡慕这个都成为你的宣告啊？羡慕又请举下手啊！我都举手了，我举手举两只手如果羡慕可以举手，真的这个是我们是可以去这样好好去走，我们有很多美好的见证放在我们面前。如果真的要好好走的时候，我怎样去可以走好这一程呢？在经文当中里面就告诉我们，当中里面就是其实我们要需要呢好好走的赛程，有些事我们需要留意。第一样要留意就是说，我们要越过种种出现的障碍。有什么障碍会出现呢？在红色字里面提到说，我们要脱下，我们在这个路程当中里面，我们很多美好见证围绕着我们，但其实我们都有一些的障碍在我们面前，可以拦阻我们奔跑那美好的赛程。而第一样就是什么呢？就是各样的拖累太容易缠累我们的罪，我们会面对的，我们有机会面对的，你知道吗？如果你能够要好好走好的时候，那个美好那个好像保罗所说美好仗打过当跑路跑准的时候，第一样你要留意希伯来书的作者叫我们留意圣经叫我们留意什么呢？ 要我留意，我哋要有所为，有所不为，而呢个就系有所不为。我哋要留意一件事情，唔好让任何嘅事情或者罪成为我哋嗰种前进嘅障碍，反而应该专心去奔跑那摆在我前面嘅路程，并且以坚忍嘅心去奔跑摆在我前面嘅路程。所以我哋要又停一停，想一想，你觉得你今日？如果人生的赛道，上帝给你的人生就是一个赛道的时候，你已经是跑在赛道上面，今天你跑成怎样呢？是不是继续在这个赛道觉得是很能够回应神去跑上去，抑或其实很模糊，或甚至有时觉得有些偏离呢？这个是你需要停一停想一想的一件事情。在希伯来书这里提醒我们，我们要有所为有所不为，我们在这有所不为事情上面，会不会今天也都是成为我们一些的试炼或者试探呢？要好好奔跑那摆在前面路程的时候，除了要遇过种种的一出现障碍，希伯来书的作者也都叫我们要留心一样东西，要好跑的话，除了是这样之外，还要什么话？要专一的去注视耶稣。我一起读红色的 那段字好吗？预备起，去专一的去注视耶稣，就是那位信心的创造者和完成者。要专一的去注视耶稣。原来在希伯来书里面提到这个云彩见证人，是已经成为了很大的种的激励去奔跑前面的道路，是吗？而第二方面，希伯来书的作者叫我们第二方面，我们更加同样要专一的去注视耶稣。这都是我成为一个很大的那种的力量和资源，让我们能够好好奔跑完我们人生的这个赛程。我发现主耶稣在当这里这样讲的时候，其实他要我们呢，去同样以主耶稣成为我们奔跑前面道路里面的一个榜样，一个见证，一个榜样。因为这位耶稣是一位信心的创始者和完成者。有翻译话呢，一句说话就是等于就是耶稣是那位信心有始有终的耶稣。主耶稣对天父上帝那种有始有终的信心，成为我们最高的效法的典范。你要注视耶稣，他是我们效法的一种典范来的。在上一年我们教会里面有一位姊妹呢，因为癌症而过身。在过身的时候，有些好的姊妹呢，在这个安息礼拜里面呢，去分享这位的姊妹去生前一些见证。她形容这位的姊妹呢，离开世界的姊妹呢，她是有风趣鬼马幽默的一面的。为什么幽默鬼马呢？她因为她是很多想头，甚至有些团结的户外活动呢，她会在活动期间呢，她会留其他的姊妹呢，不如我们不要玩这些东西，我们玩另一些东西，那个所谓叫中途变节，去玩其他的人。但是这位姊妹呢，有另外的姊妹去见证她，即是讲见证的姊妹去见证这位已经离开世的姊妹，她有一样东西，她唯独在这个信仰上面，她即使经历这么多的事情，这么多的变节，这么多的波折，但是她对上帝对信仰，她从来都不会中途变节的。人生时晴时雨，他都是这么专心的跟随上帝，就是这位另一位姊妹去见证这位已经离世的姊妹他的信仰是真是怎样的专心的去有始有终的去跟随上帝。所以信心有始有终的耶稣，其实今天也都成为我们这个的走天路的榜样。有些姊妹也都是这样去成为我们走天路的榜样，不是没有难处，有难处，但有难处当中里面，我怎样能够去对上帝同样好像耶稣一样有始有终，不离开天父上帝对你生命当中的呼召，摆在你前面这个赛程呢？不会自己自我设限，也都不会自己放弃或者淘汰呢？当我们凭着信心去走我们人生的路，天父给我们的信仰的路的时候，其实就好像希伯来书十一章的结尾所讲句那个 comment， 那个 comment 叫做这些人都直接信得了称许。当我们好好走完我们的天父给你的赛程，同样都会得到这个相同的那种的评语，就是你
都藉着信同样得到称许。我盼望这个都是最终我们能够在天父上帝里面所领受的一个的、称赞。主耶稣的榜样成为激励我们去勇往直前的是什么呢？其实耶稣为什么能够真的这样有始有终呢？其实耶稣基督本身他都有个秘诀的，他能够好好有始有终都有个秘诀。你知道个秘诀是什么呢？个秘诀就是这里，我一起读好吗？预备起，他因为那摆在前面的喜乐，然后他就轻看这个的，就忍受十字架轻看羞辱，是吧？原来摆在前面的喜乐呢，成为主耶稣一个很大很大的一种鼓励。在这个彼得生牧师呢，就是这个 Eugene Peterson 呢，他怎样在他的 The Message 那本的他所、翻译的那本圣经里面呢，他怎样形容这段这节经文呢，是这样讲的，是不是很细只呢？这里大只一点。他说其实我们说我们真的要去专一去注视主耶稣，为什么这位的信心的 他能够真的呢，他已经是完成了这个赛程，而这个赛程今天我们都在这个赛程当中。他说研究一下他为什么他能够做得到的，去 study how he did it， 他为什么能够做得到呢？那黄色的字就是提供了答案，个答案就是说 he never lost sight of where he was headed。 我翻译回中文下低的意义就是什么呢？因为他很清楚耶稣知道他自己去哪里，他从来没有忘记到他的呼召，上帝对他的托付，他就朝主的方向，他从未忘记自己往哪里去，他很清楚他生命他的使命他的目标。所以他能够这样清楚的时候，他就能够在沿途当中里面他所遇到的任何事情他都能够忍受，无论这个是十字架是羞辱或者是其他所有的事情。这个就是 Eugene Peterson 的翻译，对这节经文的翻译。所以今天我们其实我们会说，今天有些什么东西拦阻我们去完成上帝给我们奔跑的赛程呢？原来耶稣基督他能够成功走完，原来的原因就是因为有一个非常令人兴奋的目标去放在他前面，他才能够去这样做，他能够拿捏这个轻重，他就能够拿捏这个轻重。这里就讲到耶稣是他是做了两件事情，叫做忍受十字架和轻看羞辱，是吧？但其实忍受和轻看这个羞辱，我不知道大家当他将耶稣将这个喜乐摆面前的时候，他能够去放轻了这些。但其实大家知道十字架是什么来的呢？其实十字架其实在罗马世界里面一个最残酷的刑罚，是最残酷的死刑，因为它包括了一个酷刑和一个公开的羞辱。大家知不知道是一个酷刑来的，同时也是一个公开的羞辱来的，是很彻底的羞辱。在以赛亚里面告诉我们，当耶稣在这个受苦仆人第五十三章里面他提到这一幕的时候，这个受苦仆人他其实忍受着什么呢？在红色字里面呢，其实我们不要读完整章，红色字他忍受的是什么？藐视、不尊重。去到第七节第九节里面，他忍受耶稣的是忍受什么呢？被欺压。第八节都提到欺压的情况和审判。第九节里面他说什么呢？他虽然未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即使但其实他最终被人钉十字架，被判死刑。其实这个是一个公平的审判来呢？如果他是未行诡诈、未行强暴，口中没有诡诈，即使他无罪，但最终他是面对一个这样的刑罚，这个是一个不公。所以你说看到耶稣的十字架其实他忍受的是什么？其实回转头就是他忍受的藐视、不尊重、欺压和不公。但是耶稣他甘于忍受。但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这四件事情，藐视、不尊重、欺压和不公，如果任得你选，是哪一样你愿意 take 哪一样，你愿意面对哪件事呢？藐视、不尊重、欺压、不公，你愿意面对哪件事呢？我见到控制音响说样样都不想面对，没一个 good choice， 没一个是好的选择，样样都不想面对，是不是？真的
我们每一样愿意面对，但是很奇怪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都认为这样东西全部都是难以忍受避之则吉的事情，但是主耶稣他将它倒转过来，首先说他愿意去忍受十架轻看羞辱，意思就是说他是能够面对这一切，其实这个很突破性的思想来的。为什么呢？因为耶稣他会把真正重要的事情放在首位，以致他能够面对这一切，他因为知道什么是最重要，他才能够放低这一切，藐视、轻看、欺压、不公。当耶稣去忍受了十字架轻看这一切，接受这一切的时候，在这样的情景底下里面，他就成全了神在他身上这个旨意和托付。但是这个情况里面呢，其实有一个的秘诀在当中里面去承托主耶稣，就是在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的第十一节里面，在红色字里面，是这个是他的秘诀。是什么话？我一起读好吗？预备起。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这个就是耶稣得力的很重要的原因。他知道他这样走上去，他最终会见到自己劳苦的功效，他心满意足。所以放在他前面那种的这种的喜乐相比，十字架痛苦和羞辱就变得不再重要了。在今天我来这里的时候，我就选择了一个方式来这里，因为这个方式是比以前快很多的，就是以前没有的，但是一年前之前开始有了，就是因为我住在沙田区大围区，那最方便来这个地方是什么？搭东铁，是吧？但是你知道东铁是一年之前呢，即是不是这样的，但是一开通了之后可以直接去到哪里？可以直接去到金钟嘛，有大话卜卜声很快脆就到金钟。我有教会的弟兄在以前在会展做事的，他说开通金钟，开通了这个东铁线之后呢，他开心到不得了。为什么？他说开心到有些不好习惯，以前要一个钟头要回到会展，但现在不用半个钟头已经搞定了，是不是很不习惯？即真的是这样。大家记不记得有一幕呢，这个东铁线开通的一幕呢，大家有没有看新闻呢？在那一幕里面呢，其实有一幕呢是我都挺深印象，因为访问很多人，因为当时有很多人排通宵的嘛，是不是？为了搭过头班车的时候的情况。那有一个细路大概望的样子呢，我他的访问呢最留低最深的印象。他大概几岁到呢？我记得细路大概二十岁到啦。这个二十岁的细路呢，受访的时候呢，他很兴奋表示一件事情，他要见证这个历史时刻。他说我将来要告诉我的子孙听，其实他未结婚的，可能拖都未拍。他说我将来要告诉我的子孙听，我见证着这个荣耀的一个历史的时刻。他觉得是非常荣幸的一件事，以致他愿意付一个代价。那个代价是什么？排通宵。他预付这个代价，排通宵。如果一个这样的所谓的荣耀的时刻，光荣的时刻，有人愿意付代价，今天我们为着把摆在我前面的喜乐，去成全上帝在你生命当中里面的呼召，你又愿意付上什么代价呢？圣经继续讲，耶稣他现在在哪里？他现在坐在神宝座的右边。其实英文圣经里面呢，他形容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他说 in the and now he is there in the place of honor， 是一个充满荣耀尊荣的地方。他现在在那里，耶稣在那里，坐在上帝宝座的右边。如果用四只字形容这个的现在就坐在神宝座右边，我会用四只字形容他，就是大功告成。他生命当中上帝对他呼召所要行的一切的路程已经大功告成。我们会真的回去想想，如果昔日没有耶稣这种的顺从和忍耐的话，就没有现在的大功告成。同不同意？这个就是耶稣所付上。希伯来书的作者更加鼓励我们，今天我们都要思想
这位忍受着顶撞的耶稣，看看耶稣，专一注视耶稣，你要仔细思想，免得疲倦灰心。即是说，有时我们行天路，在地上人生路，有时我们会经历疲倦灰心的时候，会不会？有时都会的。当你经历有时的疲倦灰心的时候，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叫我们，麻烦你要再一次看看，专一注视耶稣，看看耶稣是怎样经历这一切，仔细思想，免得疲倦灰心。思想啲乜嘢？咪以赛亚书53章所讲紧，头先有四样嘢噶嘛，系咪啊？藐视啦，耶稣系点经历藐视？点经历不被尊重？点经历欺压同埋不公？呢啲嘢对普通人嚟普通人讲嘅话咧，我面对呢啲神有时会击溃我哋嘅，但耶稣就经历呢一切，佢叫我哋去思想耶稣，佢系点经历罪人呢啲顶撞？佢点样又系点解会得胜？以致我们能够再去一次思想耶稣的时候，我们可以效法祂，也在耶稣身上得到复原的力量。最后尾结论，当我们奔跑乃摆在前面的路程，其实我们有些与耶稣之间，我们有些什么相似和不相似的地方呢？是有相似的地方。那个相似的地方就是说，其实我们有时叫做你们与罪恶斗争，有时我们经历一些试炼，这些是相同的，耶稣经历试炼，我们都经历试炼，这个是相同的地方来的。OK， 但是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呢？有什么不同啊？有，我一起读出来，有什么不同啊？还没有对抗到流血的地步，是不是啊？即是说我们面，你真的想想你自己面对着什么先？你所面对着的所谓很大件的事，甚至一些很大的试炼都好，其实我们和耶稣所面对的试炼去相比，其实在这里所说的是完全没得比，是不是这样说？是完全没得比。他说如果我真的，希伯来书的作者很明显地去暗示一样，如果耶稣在这么艰难的情况里面，甚至到流血的地这个程度，他仍然坚持，耶稣仍然坚持完成天父上帝给他的赛程，去完成上帝对他生命当中的呼召和召命的时候，今日我们与罪，所谓与罪恶斗争，我经历我们的试炼，还没有到流血的地步的时候，即是说我所面对的事情是相对是轻微，无论是迫害或难处也好，究竟我们是怎样面对的呢？其实希伯来书的作者很明显暗示我们，就说我们绝对要这样，绝对要跟当耶稣和耶稣比较的时候，我们所面对的又算得什么呢？所以决不什么话轻言放弃，或者放弃神对我们的照明。最后讲一个见证就完结。在我们的宗派里面，有一位牧师，他的太太，刚才我太太遭遇的事，他的太太上一年都遭遇一些很特别的、很困难的时刻。一年有几天？365日，是吧？但是他 在上一年，他住在医院是260日，那即是超过了多少？超过了一半的时间。而且超过一半时间里面，曾经有两至三次是面对可能过不到了，即是有生命危险到一个地步，可能过不到了。但是这位的牧者呢，是很感恩一件事情，就是当过了260天之后呢，他说终于他可以接他太太师母回家。但是他怎样形容这段的路呢？他当我接了师母回家之后，将会是我们另一个路程，是另一个历期，是一个另一个历程的开始。我祈求天父继续去率领，去添加信望爱，陪伴我们去迎接那摆在我前面的种种的挑战，去更加帮助我们能够完成上主的召命，叫上主心满意足。这个是这位的牧师他的祷告。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